们今天要看那个德尚诺离人前书第四章跟第五章。有人听了我们上网的资料啊，就说我的讲话跟高铁的速度一样啊，所以我就尽量慢一点啊。那么各位如果大家在场啊，发现我的话太快了，就提醒我一下。这个讲话有时候就是很难控制，突然间就 key 打嘛，就不知道怎么样控制速度啊。那个在神学院上课，我会非常意识到啊，因为神学院里面有很多外国学生啊，要很小心的怎么样。比如说在一般像我们这样子，不是一个学术的课程啊，也比较是一种简单的读经分享啊，我把我的读经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时候就会不知不觉就自己就神游于天嘛，不好意思。那因为我现在周末就一个星期去南部，像上个星期六我去了高雄跟台南，那么台风天啊，就是我也很惊讶，这两地都超过100人啊，我也很惊讶。而且在台南来了10位神父啊，就是这很感动的，很感动的。那高雄是比较可惜，因为什么都没有啊。台南修女也不少，就是。台南的神父们呢，我就有点笑得难过，因为都比我年纪大，那些年轻到哪去了不知道，就不知道。那几个大名鼎鼎的以前总学院的院长啊，两个来都来了，我就觉得很感恩了，很感动。好，无论如何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保禄年的时候陪伴大家读一点这个保禄的作品。那我们就不能免俗，跟大家说，我们在南部是当场收奉献了啊，当场收奉献。那我们今天就是准备一个很美的奉献箱啊。我们说那个看相者不投机都不好意思，开玩笑的。那我在说，我们这个不是为了这个特别，只是我们在各地的上课，我们明天要早上去台中，下午去新竹啊。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方式，那么也为我们的办公室中心里面，我们这么六个人嘛，哈，我以外还有另外五个要领薪水啊，就是我们要帮他们筹薪水了，很清楚我们一些这个产品的这个销售的这种东西，那别的经费还是需要靠大家能够帮忙的人帮忙啊，当然就是每一个我们都感恩的，就是我们再去说这个不是强迫的，好不好？不是，就是不方便的或者怎么样都自由的，所以我们就是准备好了一个东西。好，那么万一各位错过一两次课的话，你可以去教区补课啊。因为这夫妻，我们这个好朋友啊，从这个桃园来的，本来大溪我也有开课了，我说你来他们来干嘛？送点东西啊，上礼拜还是大溪没有去，所以来这边台北补课比较近一点点。那不行的话，可以两周到新竹补课一次啊。因为我在教区的服务是一次3个小时，就比我们这边两次的量。啊，所以万一这边就是有耽误的话，那么教区如果你们回家怎么样，还是可以有机会。高雄、台南，然后隔多是台中跟新竹啊。那明天我是第一次去台中跟新竹，不知道，我们看看吧，天主保佑，看会怎么样。当然是台风天使，我也很惊讶，那么多人来。好，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进行到德萨诺离前书的第四章跟第五章，还是跟上一次的情况一样，我先练经文，我先练一遍，然后各位就跟着读，然后呢注意一下关键字啊，哪些字你注意到就重复出现的啊。那就是我们在练圣经的时候，一般我鼓励大家练圣经的时候放轻松啊，但是放轻松呢不表示不要专心，要专心。我放轻松的意思是说不要急太快的深究这里到底什么意思啊，那个先不要着急，先放轻松的，再专心的念。只要我们注意念的话，基本上这个传达的讯息我们可以知道到底这里写了什么，先要知道，然后才要问什么意思。如果连写什么都不知道的话，问什么意思是没意义的。平常讲看不懂，这太快了。我都会先问你到底看见了什么，然后才告诉我你懂跟不懂啊。我任何东西都是这样慢慢练习跟阅读的嘛。那我们过去对于圣经的这个态度上面啊，可能就稍微调整一下就会容易很多。好，我们前面三章已经讲过了，就是保禄跟这个德萨诺的教会彼此之间的这个情感让我们很感动，保禄热情等等的。从第四章第一节开始我念啊。此外弟兄们，我们在主耶稣内 还请求和劝勉你们，你们既然由我们学会了应怎样行事为众乐天主，你们就该怎样行事，还要更向前迈进。你们原来知道我们因主耶稣给了你们什么诫命，天主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圣，要你们戒绝邪淫，要你们每一个人明了应以圣洁和敬意持守自己的肉体，不要放纵邪淫之情，像那些不认识天主的外邦人一样，在这样的事上不要侵犯损害自己的弟兄，因为主对这一切是要报复的，就如我们先前已经说过的，已证明过的，因为天主召召我们不是为不洁，而是为成圣。所以凡轻视这诫命的，不是轻视人，而是轻视那将自己的圣神赋予你们身上的天主。关于弟兄的友爱，不需要给你们写什么，因为你们自己由天主受了彼此相爱的教训。你们对全马其顿的众弟兄原已实行了这事，不过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更向前迈进。你们要以过安定的生活，专务己业，亲手劳作为光荣，就如我们所吩咐过你们的，好像你们在外人前来往时有光荣，不仰仗任何人。弟兄们，关于王者，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以免你们忧伤，像其他没有望德的人一样。因为我们若是信耶稣死了也复活了，同样也必信天主要领那些死于耶稣内的人同他一起来。我们照主的话告诉你们这件事，我们这些活着存留到主来临时的人，绝不会在已死的人以前，因为在发命时，在总领天使呐喊和天主的号声响时，主要亲自由天降来，那些死于基督内的人要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同时与他们一起要被提到云彩上，到空中迎接主，这样我们就时常同主在一起。为此你们要常用这些话彼此安慰。弟兄们，试问那时候与日期，不需要给你们写什么，你们原确实知道主的日子要像夜间的盗贼一样。几时人正说平安无事，那时灭亡会突然来到他们身上，就像痛苦来到怀孕者身上一样，绝逃脱不了。但是你们弟兄们，你们不是在黑暗中以致那日子像盗贼一样袭击你们，你们众人都是光明之子和白日之子，我们不属于黑夜，也不属于黑暗，所以我们不当像其他的人一样贪睡，却当醒悟清醒。因为人睡觉是黑夜睡觉，喝醉的人是黑夜喝醉，但是我们做白日之子的应当清醒，穿上信德和爱德做甲，戴上得救的望德做盔。因为天主没有拣定我们为泄怒，而是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获得拯救，他为我们死了，为叫我们不论醒悟或睡眠都同他一起生活。为此你们应互相安慰，彼此建树，就如你们所行的。弟兄们，我们还请求你们尊敬那些在你们中劳苦，在主内管理你们和劝诫你们的人。为了他们的工作，你们更应本着爱重视他们。你们要彼此平安相处。弟兄们，我还劝勉你们，要劝诫闲荡的，宽慰怯懦的，扶持软弱的，容忍一切人，要小心。人对人不要以恶报恶，却要时常彼此勉励，互相善待，而且善待一切人，因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这就是天主在基督耶稣内对你们所有的旨意。不要消灭神恩，不要轻视先知之恩，但应当考验一切，好的应保持， 各种坏的要远避。愿赐平安的天主亲自完全圣化你们，将你们整个的神魂、灵魂和肉身，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临时保持得无瑕可指。那照你们的是忠信的，他必实行。弟兄们，你们也要为我们祈祷，你们要以圣吻问候所有的弟兄。我因主事求你们向众弟兄朗诵这封信。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宠与你们同在。所以我给你们朗诵这封信。我听从保禄的请求啊，为各位朗诵这封书信。刚才我们这么简单的读过这两章啊，已经非常清楚这里面请求跟劝勉啊出现好几次，所以这是很清楚是保禄在劝他们该怎么生活一大半。然后呢，从第四章的十三节到第五章的十二节，这里好像不是劝勉的话啊，也不是什么警告的话，而是谈论死亡，然后谈论复活。这是主题有两个，一个是基本的生活的劝勉，另外一个是关于亡者的事情。而且第四章的二三节里面关于亡者，或第五章第一节至于论到什么什么东西，你听这样的话啊，就是好像是一个什么交谈，对不对？交谈就是我跟大家解释过，书信是有写信者，有收件者，那通常收件者会回信。那保禄这个信呢，他提到关于亡者，就关于这个问题呢，好像是什么他在答复问题嘛，但是已经有人提了问题，这问题怎么提的呢？可以是书信，可以是传话来的，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对话啊，很清楚的对话。但是我们前面读过，对不对？保禄他因为这么想念这个教会，直接不能去，他怎么办呢？他派一个人去，他派了谁去？地貌者去。那第三章说地貌者回来了，带来好消息，对不对？当然保禄信上提了地貌者带来好消息，那么大概地貌者同时带来一些问题回来，那么保禄直接回答了，这逻辑可以吧？很简单的，我们这样推，我们这样推论呢，说不定地貌者根本就带来回来一封信，很可能的，只是我没有这封信没有保留下来，又不是保禄写的信，就没有被收纳保留收集成为这个圣经的正典的一部分，这是很可能的。我们知道这个写信的方法，我们可以读出来保禄在答复问题，问题一定有人提他才答复问题啊，他怎么提的没有写，就是一般讲一般的生命经验可以知道，可以是传话，可以是带信，都可能，这是两个主题。那我们看一开始保禄说第四章第一节，我还请求跟劝勉你们嘛，当然就是保禄是非常谦卑的啊，他其实是警告了，你们该好好的生活这样子的。当然写得非常客气啊，就是我请求你们，我劝勉你们，为什么呢？因为呢，天主的旨意怎么样，要你们成圣。对不对？天主的旨意是要你们成圣。你看第五章的二十三节，最后结尾说：“愿赐平安的天主亲自完全圣化你们。”对，成圣、圣化。他说：“当主耶稣再来时，你们可以保持着无瑕可指。”啊，看这样的话就是成圣的表达，对不对？就很清楚这个概念啊，这个成圣的概念在这里。两章啊，这一大段经文的开始跟结束，我们中文怎么说？前后呼应，很典型的前后呼应。那我就是跟大家一直提醒，读这个东西，你不是一口气读完的话，不会发现这个前后呼应的，只有东一句西一句的。举一个最经典的例子，马太福音第一章说耶稣要诞生，对不对？用了以赛亚第七章，一位真女要怀孕生子，那给她取名叫马努尔，意思是呢，天主与你们同在。马窦福音怎么结束的？耶稣带着门徒到了 加里赫亚的一座山上面，派他们领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对不对？信的人就应付及子及圣人之名给他们受洗，然后说我与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耶稣复活了，大家都知道耶稣是天主，所以天主与你们天天在一起，天主与你们同在，一样是前后呼应嘛。福音第一章，福音最后一章，如果我们一个星期读一章，那要花28个星期读完马窦福音。我们刚才练过人手，大家已经忘掉了一些了，何况是28个星期前所读过的东西，不可能知道这些东西的。所以再跟大家建议啊，读经的最简单的最根本的方法是一开始要非常大量的快速的阅读，读很多遍，然后才开始慢慢读。不过呢，这个话到目前为止一直都不信，逼得我不得不亲自下海到处跑，全省加套套给你们看。我们再练了一遍，七分钟练完了两章，这样上个星期的三章，如果我们一口气读完的话，也不过15到20分钟，读完一遍呢。如果各位是默读的话，大概一半时间就够了。让我们说好多读不完。我希望这个简单的，我们这个算是实验，有这个经验嘛，知道是读得完的。我先这样多读几遍，以后再来一个一个的看，到底什么意思啊？好，我们大家回头看第4章一开始说了，保罗是一个鼓励跟劝勉跟请求，里面已经跟我们学会了该怎么样生活，好能够颂乐天主。那么既然学会了，就活吧，你就应该怎样行事嘛。然后呢，还不够，还怎么样？更向前迈进，这句话也出现2次，对不对？你就要记得这些话都是很清楚。那么如果这在座有很多人是大概受过耶稣会的一些培育啊，那么耶稣会的最基本的这个更的精神 Magis 啊，耶稣会的这个标准的这个口号 Magis 啊，更我们永远不满足啊，因为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不会达到目的地的。我们是一直在路上，就不断的、不断的向前迈进。然后说，你们都已经知道了主耶稣给了你们什么诫命，不用我再说了。那么天主的旨意是要你们成圣。那我们也都知道，我们至少都认识十诫嘛，都认识圣教会四规嘛，这规矩是不用再提了。然后，但是呢，这边保罗呢，他特别提到一个事情，就是关于这个。贞洁方面的和邪淫方面的，那很清楚，他这样提当然是在他们的团体里面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才这么讲。你们要戒绝邪淫，要以圣洁和敬意持守自己的肉体，不要放纵邪淫之行，像那些不认识天主的外邦人一样，就是外邦人的生活。当然我们可以知道啊，就是德萨诺里，上次大家便看了地图，这是海港城市啊。那么在罗马的这个社会里面，他们本来没有像这个犹太信仰，没有像这个基督信仰这么强调一夫一妻之后彼此的贞洁，我天主的旨意。他们当然生活相对而言是随便的，我们这么说。那么现在这一群人领了洗了，接受了基督信仰，我们说那你就该按着这个信仰生活。天主要我们成圣了，不要跟过去一样了，不要再这样子这么奸淫放荡了。说在这些事上不要侵犯损害自己弟兄，我们当然想起这个10诫最后2诫了，对不对？勿怨他人妻，勿贪他人财物，是一样的嘛，一样东西。你看都知道没有，我们这个传统基本上都有很深的这个生活的经验的基础，这个是事实。这样好，他说小心点哦，天主是要报复的啊！天主当然是要赏善罚恶的嘛。那么他说，像我们以前已经说过了，已经证明过，都是一样的哈。天主召教我们呢，是为了成圣在一起啊。你看，不是为了不洁，而是为了成圣。所以呢，凡是轻视这个诫命的人呢，他不是轻视人而已哦，而是轻视那个将自己的神赋予你们身上的天主。我们得先提一下，我们下礼拜开始看格林多人前书嘛，讲得很清楚，我们的身体是什么？圣神的宫殿呢、啊？ 这边概念已经有了，天主把自己的神放在你们身上，所以要怎么怀着敬意，以圣洁和敬意持守自己的肉体，很重要的话，很简单，而且真的讲得非常白啊！你看那个保罗的话，明白这的确是个问题，而且我们注意到了哈，保罗书信里面关于这个贞洁的问题提了非常多次。那可以明白，在那个时候的2000多年前的罗马跟希腊文化里面，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共同的现象，但是跟我们的基督信仰是完全抵触的，跟我们基督信仰所引出的伦理生活观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保罗为了要帮助人，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的提，一直提一直提，让我们知道了，到今天我们还得一样不断的讲。只是说我们总要知道该怎么讲比较好啊，保罗以前大家这样讲就够了，那我们今天怎么样讲比较恰当啊，比较合适啊，这个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啊。我各位今天看报纸的话，今天那个澳洲已经公布了发出第一张许可，可以研究胚胎细胞啊，这样子的，但是很麻烦嘛，那个胚胎那个人工合成那个吃死人啊，在伦理这样讨论很久啊，那很麻烦的事情的。今天我连碰到一个同学，一个现在我们同事，就是我学生的一个在神学院教书的练伦理的，他就跟我说，现在对我们而言，堕胎已经不是研究的问题，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啊，不可以做，对不对？但是这些干细胞的研究啊，这些那个人工的这个合成，他以后随便抽个东西，跟着动物就混在一起了，好复杂的问题。当然这个超过我这个小脑袋啊，高兴我没有一个伦理问题，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在过去一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两性关系啊，但今天呢它还是严重啊，我们说可能更严重，只是说过去保罗可以简单这么讲，我们今天怎么样从这个圣经的教训里面引出来跟人讲，这是非常高难度的问题。可能最简单就是啊，从小就把孩子能教好啊，或者从小那孩子长大以后，孩子如果一开始没有基督教的根的话，他一开始接受各种不同的思想以后，要再导正真的很难非常难。而且我们今天啊，讲实在，我自己问我自己啊，要把这个基督信仰的伦理观讲得清楚，我大概也没这个本领，我觉得很难呢，跟一般年轻人交谈很难呢，非常难。就算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我们很难去表达的，让人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不但说你们只是老古板而已，啊，那这样子，如果他们这么评价我们的话，他们就不会接受我们的思想了，很清楚的。所以我们怎么样讲啊？所以至少从小这孩子们就开始培养，这才行。好的，第一段很简单的啊，在伦理生活上要注意。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弟兄友爱，那保罗可讲得很简单，不用跟你们写什么了，因为你们都已经从天主那边得到了彼此相爱的教训。我们当然知道哈，保罗一定会讲这个道理的。那么在福音里面也知道，耶稣生活时不断给这个教导嘛，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路望福音讲这样的话，那别的福音有类似的教导吗？你们对我最小弟兄中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对不对？问一下，哪一部福音的话？马太福音的话。好，也很清楚。那他说第十节，你们对全马其顿众弟兄都已经这么做过，都已经实行你们彼此相爱的了。不过呢，弟兄们，我劝你们更向前迈进啊，彼此相爱也是永无止境的，没有说够了的啊，没这回事啊，更向前迈进。然后你们要以过安定的生活，专务己业，亲手劳作为光荣，就是我吩咐过你们的，好像你们在外人前来往时有光彩，不仰仗任何人。因为大概是告诉初期教会的信仰团体啊，我们当然是有义务互通有无啊，互相帮忙，对不对？我们说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共产理想，但是呢，首先该自己努力，首先该亲手劳作啊，不可以一开始等待别人救济啊，不行。 那方济大概从这边得到很多很多这个灵感，方济就说了，我们方济会到轮会都不是所谓的号称中世纪所出产的这个所产生的这个乞丐修会啊，对不对？我们去讨饭，我们不害羞的。不过呢，方济的原则是说，每一个弟兄如果能够工作的，该认真工作啊，能够工作的。先该认真工作，然后他们可以接受合理的报酬，啊，就是工人自当得到他的工资嘛，啊，只是不可接受银钱，在中世纪啊，无论如何不得接受金钱。他说，如果人们不给我们合理的或应得的报酬，没有关系，我们求助于主的餐桌，什么意思啊？讨饭了、啊。我们在主的餐桌里面请他帮助讨饭呢、啊，这方济会的讨饭啊，不是第一步，就是我们是认真工作的啊。那我们工作呢，很清楚，就是天主赏我工作能力，我们工作是参与天主的创造的工程。但是我们最后相信啊，天主养活我们，这是一样的。保罗当时更早的思想很清楚，大家以过安定的生活、专务己业、亲手劳作。作为光荣啊，这样子引以为荣啊。那么当然这是在别的人的面前看呢，我们就是非常有见证性以及光彩，我们不会仰仗别的其他人的帮忙。好，那这很简单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在生活上能够圣洁啊，贞洁保持洁的；一个是关于弟兄友爱以及心情。照顾自己生活的教导。那第三节就是换了个主题，关于王者，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以免你们忧伤。那这个我们当然是写信者嘛，我们提问者保禄他有些同伴在一起，你看我们第一人称团体的形式来表达。好，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免得你们忧伤，像没有望德的人一样。当然这个问题大概是这么解释啊，保禄他去德萨洛尼教会宣讲，那么在他那时还非常相信，还非常的认为耶稣马上就要再来，耶稣生活过了升天，对不对？马上要再来什么意思呢？就是新天新地要开始，或者我们说世界末日要开始，要审判。那么这一群人就是很快的就接受了这个信仰，那么认为耶稣来说跟着耶稣进天国了。可是耶稣没有面来那么快，那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去世了，那就是基督徒家庭里面亲朋好友有些已经去世了，他们怎么办？他们一直认为耶稣要来把他们从地上带进天国，从地上带进天国，地下那些人怎么办？不知道。好，保罗就安慰他说，第四节，因为我们如果相信耶稣死了也复活了，同样也必信天主要领那些死于耶稣类的人同他一起来。他当然是耶稣啊，天主要领那些死于耶稣类的人同耶稣一起来。那么这个死于耶稣呢，这边当然不能说是以这个圣喜圣事来解释，而是在信仰中死亡的人啊，就是我们平常说这个受洗是与耶稣同死同生嘛，哈、啊，这当然不是一个象征，是真的。有人相信耶稣了，但他死了，好、啊，这些人呢，在耶稣来的时候呢，跟耶稣一起来。啊，十五节，我们照主的话告诉你们这件事，我们这些活着存留到主来临的人，绝不会在已死人以前，什么活着的人啊，不会在已经。亡故的人之前，因为呢，在发命时，在总领天使呐喊天主的号角声响的时候，这个都是描写这个世界末日可能的发生情景啊。你们知道这个描写的方式很像梅瑟领实际的样子啊，很像圣神这样的样子，当然不是。在福音里面也有，耶稣末世也没谈这个时间，只是一个描写的方式。他们当时认为会这样发生。他说，那个时刻呢，主要亲自由天降来，这指当然是耶稣啊。那些死于基督类的人先要复活，那些在地里的人先要复活起来。 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同时与他们一起要被提到云彩上，所以那些王者从地里面出来，我们故意讲的这个样子哈，就是你们明白我不是这个完全物质化讲的出来，我们呢跟这些人一起怎么样提到云彩上，希望是黄色小黄就上天了，到空中迎接主嘛，就是对。我们知道在中国大师会写说耶稣升天的时候，对不对？站在门徒们到了橄榄山，然后呢一个云彩把耶稣接上天了，大家就看着看呆了，天使们就说，然后说加里勒亚人，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啊？你们现在看着这个主怎么样上升，他要怎么样下来，那既然是乘云上升，要乘云下来，那个是不是跟斗云我就不知道了啊。反正这个云彩，我讲的小黄比较优美啊，这很清楚，这是一个初期教会对于末世的想法想象啊。所以主要乘云降来，那我们现在活这个人呢，要跟那些已死但是先复活了一起乘着云彩去迎接主，然后这样的什么结果呢？我们就常常同主在一起，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天堂日子啊！为此你们要常用这些话彼此安慰，就不要再懒惰了，不要为那些人先去死的懒惰，我们要跟着他们一起，他们虽然先死去了，但主会使他们复活的。这段话啊，当然对我们而言其实不难懂了哈，是我们注意到啊，在写这个话的那个时候，保禄他所相信的是在他还活的时候这个事件就要发生啊。为什么我们先跟各位读这个德萨诺连前书，因为这是保禄他最早写的一封信，那到了后来保禄比较晚期的作品，他发现他自己已经接近死亡了，有死亡的危险了，耶稣还没有动静啊，那个小黄还没有发动引擎，耶稣他知道不行了，他就开始慢慢在讲另外一套末世论了。那我们就会发现连这个初期教会这么样的重要的人物，他也是不断在进步，他对于神的领悟一开始可以不清楚的啊，他在继续的不断的在寻求，他是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在自己读经祈祷里面，在信仰生活团体里面，他一直在尝试更深的去明白天主的奥秘。当然不可能完全明白，不可能，永远不可能懂的，我们人类全部的知识加起来也不懂天主，不能完全懂这个意思。但是这个情况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不断进步的，就我们每一个人要不断的进步啊，很简单。所以我们就一直说我们最担心的是我们基督徒啊以为自己已经懂了很多，会越懂完了，非常可怕的。连保禄都很清楚他在不断的进展当中。好，那么第五章他说，那么当你们那个时候跟日期不用跟你们写什么，就前面那段是说主一定要来啊，但是没谈时间嘛，现在谈时间，那这个时间什么时候呢？他不需要给你们写什么，因为他也不知道，这没办法写啊。但是呢，你们原本就已经知道的，主的日子要像夜间的盗贼一样来到。那我们知道福音里面有好多这种描写嘛，对，譬如说十个童女等待新郎，新郎会突然来，对不对？有的准备好油的跟新郎进去。就说一个国王外出旅行，他回来的时候看有没有等他，他在外出旅行时这边的这些员工们或者是这个工人们他们是不是好好生活了，突然间这个国王就回来了，这些都是关于末世的描写。当然这个东西这些故事保禄已经听过了，虽然说福音比这个保禄信晚写出来，对不对？但那些耶稣的故事早就在传讲当中，保禄已经听到那些故事。他说好，所以说你们本来都知道了，主的日子像盗贼一样来到，几十人正说平安无事的时候，死亡突然来到他们身上。当然这个最古典的例子是诺亚方舟，对不对？在订，我们看到电影嘛，在订船的时候，大家笑啊，这天气那么好，怎么样的？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你看这国家台湾的历史嘛，这一次台风，整个北地的庐山 谁也没想到，谁也不知道那个山里面那个屋子居然没有地基，谁也不能想象这么多房间里面本来没有建造。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啊，对不对？台湾是这样子的，政府好像很惊讶一样，就是很奇怪。可是我们社会都以为不会有事的，不会轮到我。对不起，偏偏轮到这些人，很惨的，很惨。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真的。你看圣经的话啊，它对我们生活真的不远，很容易发生的，很容易的。你说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出门以后也没什么意外，谁也不知道。我们当然要很小心呢。但这个东西，以当时的眼光来看，就是什么死亡就突然来到我们身上。那保罗再一次说啊，这个死亡呢，就像怀孕者生产一样，那个惨痛是逃不掉的，一定会来的。当然，这边谈的是什么？还是那个主再来的日子啊？这样讲。那我们现在的主再来，保罗在这封信里面所写的比较是共同的啊。我们讲这个世界末日，对不对？现在我们知道，因为发现这个世界末日来的这么慢，这么慢，我们就会在慢慢的发展当中就演变出了一个很简单的很美道理。审判有分公审判跟私审判，对不对？以前大概没这东西的啦。那我们现在谈私审判，我个人亡去世时候就直接面对天主审判嘛。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哦，我的死亡随时可以发生了。我们就是真的没人敢说今天晚上睡觉明天一定可以醒过来，没人敢讲。但我们说正常的话会，但谁知道哪天就不正常呢？谁知道呢？或者外面这么多的意外事件等等，都是一样的背景。所以他说但是弟兄们，你们不要紧张，你们不要害怕，因为你们不是黑暗中，以致那到日子像盗贼一样袭击你们。你们众人都是光明之子，看白日之子。我们不属于黑夜，不属于黑暗。什么意思啊？难道那个死亡不会突然来到基督徒身上吗？当然会啊。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是准备好的人。所以如果我们准备好的话，我们是白日之子的话，当死亡来到我们身上时，那不是突然而来的灾祸，而是从天上掉下的礼物。这样讲好了。突然来的礼物，那我们就进天国了。还有什么更好的吗？我刚才就在里面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要经常在生活里面把信仰啊，让我们生活里面产生力量。我就讲，我常常开着玩笑，就问大家，我们在座的想进天国请举手啊，都举手。现在好不好？不急。很自然的，但当然我们当笑话讲。但保罗这个意思是说，弟兄们，我们在主内，我们走上成圣道，我不断的向前迈进。但是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活的，我们是白日之子，所以我们不怕这个日子。他当然会突然来到我们身上，但是不是像盗贼一般，而是救主突然来帮我们。啊，你们够辛苦了，来吧，现在享福吧，不要那么辛苦了。所以保罗说，那么大家要清醒啊，不要睡着了，保持这个前面的这个过着圣善的生活。然后怎么样说，要以信望爱三德当作盔甲。各位还记得这个书信怎么开始的吗？啊，上礼拜来的记得，对不对？我们看那个第一章的第三节，为你们不断的感谢天主，在天主我们的父前纪念你们因信德所做的工作，因爱德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有的坚忍。看，还是一样啊，相同主题，前后呼应啊，出现这边是好，我们要以信望爱三德做我们的盔甲，然后说，因为天主拣选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得到救恩。啊，天主拣选我们不是要发泄他的愤怒，不是的啊。他说，让我们在主内得到救恩，让主耶稣为我们死了，叫我们不论醒悟或睡眠都同他一起生活，包含睡觉的时候，当然就可以引申到包含我们死亡的时候，死亡是跟他在一起，决定性在一起。那我们知道，我们这边的修道人知道修理或怎么样，我们练日课的人啊，每天晚上夜祷 一星期我们这段话练一遍啊，这个读经是每星期也读一遍的，叫我们不论醒悟或睡眠的同他一起生活。好，我们前面解释够清楚了，关于王者，关于这个时间，都这么相信的话，弟兄们，你们就应该互相安慰，彼此建树，如你们所行的一样，是彼此安慰吧，彼此鼓励吧，彼此成就吧。那么你们到目前为止都一直这么做了，继续做吧，不断的向前迈进，这个意思。好，那么这主题就完了，又回到这个劝告跟劝勉第十二节，非常具体的。弟兄们，我还请求你们尊敬那些在你们中劳苦和主内管理你们和劝诫你们的人。这个保罗在为向我在那说话了吧，哈，劝诫牧者，尊敬牧者的意思了哈。好，尊敬那个为教会服务的人，为了他们的工作，你们更应该本着爱重视他们。你们要彼此平安相处啊，在一起，弟兄们平安相处。弟兄们，我还劝勉你们，要劝诫闲荡的，宽慰怯懦的，扶持软弱的，容忍一切人。要小心，人对人不要以恶报恶，而要时常彼此劝勉，互相善待，而且善待一切人。你注意到他前面那个具体都非常具体啊，劝勉闲荡的啊，宽慰怯懦的啊，扶持软弱的啊，然后呢，容忍一切人，没有例外啊，一样的。下面就是不要以恶报恶，彼此互相的规劝勉励，然后互相善待啊，最后怎么样，善待一切人。这个一切人当然就非常宽广了，就超过信仰团体了。我们不要说这跟我们过不去的，这是一切人嘛，一切人。常常记得，你看这话就可以懂前面保罗为什么说两次要更向前迈进。我们基督徒的召教啊，那个要成圣啊，马太福音说你们应该是圣的，因为你们的父是圣的啊，你们应该是成全的，像你们在天之父一样成全。这些话当然都是保罗在写作这些具体的伦理劝勉中的背景，但是好男人做不到啊，做不到真的了啊，做不完全真的。那关键是愿不愿意做呢？啊，愿不愿意勉励尝试呢？啊，愿不愿意努力呢？所以，因为他一开口说我做不到，我怎么样都不能看出这个人，那就完了嘛，结束了，谁也没办法。讲这样的话的人，就好像连天主也动理不得一样。这个意思是，我在说我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这些语气啊。都很清楚的显示，在我们谈这些事件时，天主不在其中，我做不到，我没办法，好难呢、啊，那个人好讨厌，无论如何不要再见他的面。讲这些话的都是他跟我和你跟我，我问天主呢？天主这边不能参与他吗？这是我们的困境了 啊！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最大的困境，我们不让天主参一脚，我们不让他参一脚，我们把他排除在我们的全部的生活之外，是让我们讨论弥撒可以领几次圣体一天里面，我们讨论一些问题，我们不讨论天主能不能在我们的具体生命当中有他的角色，有他的分量啊，有他的教导、劝勉、鼓励，或者他的感动，我们不谈这个，很奇怪。啊，这个是一个大的关键。为什么我们说碰到问题是静一下、祈祷一下，让天主能够介入，让天主可以参与我们生活，这是一样。好，所以呢，要常常欢乐，不断祈祷，时时感谢。保罗讲很简单，这大家都非常熟的话哈，你常常欢乐。时时祈祷，事事感谢，另外一个翻译的方式哈，啊，这就是天主在耶稣基督内对你们所有的旨意。这个背起来哈，常欢乐，不断祈祷，时时感谢，天主在耶稣基督内对我们的旨意啊， 啊，不要消灭神根，不要轻视先知之根，应当考验一切。不要消灭神恩，不要轻视先知之恩。当这边在谈到神恩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后来在跟多前书谈到好多神恩嘛，做教师的，做什么讲语言之恩的，讲舌音的，做宗徒等等。那这边还特别怎么样强调了不要轻视先知之恩。那先知之恩是代先祖发言嘛，啊，先知是代先祖发言的意思，但就是指教导的意思啊，教导的意思，这边是特别的强调的。当然大概就是告诉这些人别忘记在信仰团体里面负责教导你们的人，不要轻视他们。二十一节，但应当考验一切，好的应保持，各种坏的要远避。所以我们所面临的一切都要考验，要反省，那么好的呢要保持，坏的要远避。当然这个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教会啊，在生活里面就不少的东西会兴起啊，或者是传统，或者是生活的事件，或者是一些新的想法，那么都要好好的考验，好的要保持，坏的要远避。那么就是我们跟各位可以就是做点引申的，就是谈到这个教会的发展到这么久了啊，两千年来，那不断会兴起新的事件、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服务方式、新的礼仪等等的，那这都要考验了。好的保持，坏的要远避。有不少我们的信仰核心或者一些具体的信仰表达方式，从初期教会到现在没有改变过啊。我们简单，我们慷慨这么说，有很多是不断的被丢弃的啊。那有些修会是不得不把他们神恩丢弃掉吗？譬如说以前有一些修会是为了要拯救那一些被伊斯兰教俘虏的人，为了换俘的，他们自愿当俘虏，现在这事情没有了，会很少见了。这个修会的神恩现在不需要了，丢弃掉啊，重新发展新的神恩，重新去寻找天主给的新的神恩呢，这个重要啊。那一样的，我们教会的表达方式，今天台湾教会我们一直要去想，我们怎么办？有什么是应该要继续的保持，甚至于有新的，什么是应该要消除掉的？那各位已经知道我要讲四意的东西了，四意是要消除掉的。不管各位喜不喜欢听呢，就是这个弥撒里面的四意啊，真的是一个很不理想的东西，你只要你一想就好了那些。那这是我们一直要想，如果你明白这个角色怎么样产生的，你就可以问今天还需要不需要。我们刚才弥撒里面跟大家谈这个，我们现在习惯了在这个弥撒里面有一群人没有灵洗的要来被神父特别祝福一下啊，这个也没有必要，我恰不恰当可以想可以讨论的，当然我的意见是觉得没必要了，我的意见没必要。你们很多人当然常常在国外旅行嘛，对不对？你去参加这个教宗弥撒，这个事情教宗做过吗？没有。当然不是教宗没有做，我就不能做，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举例讲，你要想想看，为什么做这些行动来想来想，然后有理由讲，然后可以讨论，然后可以分辨。论如何，保罗的原则很简单，要考验一切，好的保持，坏的远避。够了啊！最后是结尾了。愿赐平安的天主亲自完全圣化你们，把你们整个的神魂、灵魂跟肉身啊，都能够圣化了，在主耶稣基督来临时保持的无瑕可指。你看，再一次提到耶稣再来嘛，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在写这个信的时候呢，这个主题是非常迫切的。但他再来是无瑕可指，意思是你们是圣的，那么那召叫你们的是忠信，他必要实行，就主一定要来，同时呢一定给你们这些生活圣洁的人应得的赏报，就这么想，很简单的。那么求天主呢亲自圣化你，把你们的神魂、灵魂跟肉身，这讲得非常的这个希腊哲学式了哈，这个就是把人分了，精神、肉体啊分得很清楚。其实这已经脱离了犹太思想，犹太思想不太分人这个东西，不太分了。这已经是非常深刻的这个希腊哲学影响在里面。保罗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人， 大概读过这个东西啊，他在他的身份希伯来人，同时有罗马的公民，住在这一个侨居地啊，然后这么读过这么多书，大概是可以想象的。最后结尾是弟兄们，你们要为我们祈祷啊，那么要以圣文彼此问候，然后呢，我因主的名恳求你们向众弟兄朗诵这封书信。那你问什么时候朗诵呢？怎么朗诵呢？一定是聚会的时候，因为以前没有书嘛，没有文字嘛，认识字的人也不多，能够像这样子印成一本书的至少到16世纪，到这个15世纪以后的这个印刷术发明之后才有书啊。那么以前真正能够读书的人很少很少的，是非常有钱的有能力才读书，所以请这些有能力的人要为大家服务一下。那什么时候读呢？当然是弟兄团体聚会的时候呢。怎么读呢？一定是从头读到尾，各位可以相信我的，那都到位的，不会攻读德萨诺言前第4章3到5节，不可能的，也不可能的，你就没有章节啊。保罗写的时候没有分章节的，这中世纪才出来的一个，为方便我们后人读经有个好的 reference 互相比较。那时候没有，这是一个竹简，或者一个 papyrus 一个纸，或者羊皮卷读全部。那么这是过去的教会的聚会的情况，就当我们知道很深的犹太的背景啊，他们读圣经里面，那先是读圣经，后慢慢把这些初期教会的新约时代的那些有灵感的人就拿来念。那当至少是保罗的心，保罗这么相信，他说我这个作品是给你们全部信仰团体的，要帮助那些没有能力阅读的人，要读给他们听。他就相信也不是读一遍了，读好几次。那么我们再后来，如果你在别的书信，你知道保罗还劝你们把这个信跟别的教会交换读。那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教会的这个圣道礼仪的最深的这个根，这个里面宣读天主圣言这样子。好，最后是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宠与你们同在。信件结尾一个简单的祝福，一个问候，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书信。好，我们把这个德萨诺里前书这么简单的跟各位介绍完毕了哈。我希望各位明白我的心，也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导读。那么这种东西当然是有一些我自己读经里面慢慢的一些累积的经验和我一些感想哈。那这种东西的感想啊，感想跟这个经验是慢慢可以累积的，那当然会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把它基本的讯息读出来，我想是不难的。不管各位都有能力了，可能做得到，做得到。就是你读我读他读别人读，我们是在圣神的感动之下，我们的领悟不会完全一样，也不会完全不一样啊。我们领悟不会是一样的丰富，但是呢，也不至于贫乏到什么都不懂，不可能的。当然，在慢慢的阅读次数多以后，慢慢累积以后呢，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们要看第一封信，那我跟各位稍微花点时间，上一次已经介绍过了书信的基本的背景、书信的结构、它的形式。我们以后看的书信，发现就大概是不脱这个结构了。但是 OK， 我们下礼拜要跟各位读这个《格林多前书》，我们开始。那《格林多前书》是一个非常大的作品啊，好有16章，非常长，我们大概得花好几个星期把它读完。那各位有空呢，先多读几遍。我们这边跟慢慢跟各位解释就会容易一点点。好，关于今天这一个《德萨诺里人前书》，就上礼拜的。有没有谁可以分享你们读在那边一起读经的经验，或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我们可以利用点时间，花点时间可以为各位澄清一下。对啊，是好方法，你把这个圣经读完，自己朗读，自己录音。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上班在开车子嘛，你就 MP3 塞到 CD 里面就放就好了，反复聆听了。如果你嫌麻烦的话，我们的网站可以下载，但是自己阅读呢，自己读就是有不同的味道。慢慢读，慢慢读，读多了以后呢就熟练了。 就特别在自己一个人啊，如果说环境许可的话，我跟各位建议是朗读一次了。你发现朗读一遍啊，自己读，读出声音来，跟光是看，那个味道差很多，差很多。那我们只能跟各位建议，这东西是足人饮水冷暖之气，你不饮是不会知道的。这没办法，这是靠各位的那个自己愿不愿意尝试的。好，有没有别的讯息要分享或者要讨论的？看样子是没有，我们就要让我早早回家准备明天南下。好，那个还是可以。首先先讲一个题外话，上次跟各位推荐这本书嘛，我们就是刚刚出版的书《墓道者指南》哈。那么就是跟大家介绍过，是目前我们看来在就是教会里面华文世界大概还是内容上最完整的一本书，在我的眼光里面这么看啊。我觉得说无论是教友或非教友哈，或者墓道者啊，都可以再读一遍了啊！我读过了，再读一遍；没读过的话，就是更应该读一下，知道一下我们教会的信仰全貌哈。墓道者指南啊，那当然就是我们的天主教要理嘛，那一本厚厚的书，你读过那本书，这个当然就不用念了。如果没读过的话，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错药啊！根据这个结构写的，那是李神父啊，李善修神父已经过世的，过去在仁爱堂当本堂神父，那我们就重新把它做了编辑。那么再变成横式的印刷，把这个间隔加大，字体再加大一点点，因为这个我在看的时候也已经发现我看不见了啊，就是必须要这个，对，为了自己考量，为大家考量一下。那这个更大，我们现在是我们会卖320块一本啊，就是过去卖300嘛哈，因为我们完全重新做了印刷。那因为配合这个主教团的这个目标，我们希望能够很多人领洗。我们宣传还是在这今年还是卖250块钱，就8折以下的价钱。各位愿意的话，可以买这本书，就是跟各位建议了。那我们会在我们这个地方，在下个星期开始，我们希望我们星期五下午3点钟，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慕道班啊，方式以读书会的方式，大家一起读这本书，家里面读，在这边讨论，有问题来问。来讨论，分享到我就参加，就是我也读，就是一起阅读以后，那么我们用这个白天的时间，可能为很多这个上班的人当然是难以配合，这没办法，我们只好选个时间。我们选晚上，那很多一样也不能来的啊。那目前是我们目前有一两位，我们就是我们心目中特别愿意服务的对象，他们是星期五上午，就是非常好的。那我的时间很紧张嘛，所以我也为了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就用星期五。啊，下午3点，大概到4点半左右这样子，那个一样。就是说，各位有朋友的话，不论是不是已经领洗了啊，那么愿意参加我们的欢迎啊，就是我们也愿意服务一下这个菜篮族了啊，对不对？这个不要去跑股票，现在股票好麻烦，对不对？好紧张，来听听福音好了。好，另外我们等一下这个录音人可以帮各位一点，愿意买的话，或者我们楼下有这个书店啊。那这个就是圣地朝圣指南，我们大概不会重印了哈，剩下不多了啊，剩下不多，因为我们现在另外想办法写东西，这是多少钱啊？那个啊，300块钱啊，就是我们大概剩下几本，剩下啊，10月3号跟4号有8折优待啊，如果你们可以等一等啊，10月3号跟4号，因为我们下面那个书店我们开张过一次，不太满意成果，我们现在重新开张，是重新做一次，我们才需要跟那个。叫我们有一些服务的机会，让做一个事，就是我们是从今天开始以后是一样。那么我们从一楼的这一个书店了，电梯，如果你下电梯以后呢，不要从右边出门，从左边走，可以穿过我们书店，那你可以知道位置。那么以后就是我们每个星期只要有课程，我们都会开放，就是可以从书店进入，可以从书店这个穿过来都可以。各位看一下，就是两个东西。那么，当然我觉得主要这个啊，跟各位建议一下，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今年能够真的。发挥一点功能啊，为这个准备这个。那我想，我们如果先读过的话，我们可以非常容易面对一些这个还没有灵洗朋友们问的问题，大概都非常是具体谜都有，但是把它读完300多页哈，还是需要点时间的。所以我们会希望是，我那个目标单，我们需要在3个月半或4个月左右 读完一遍，以这个读书会的方式，如果在座有人就是有空的话，我们都欢迎，但是需要报名一下，我们可以安排一下时间准备场地。星期五，下星期五开始，下午三点钟。好，最后一次问，还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我们要下课了。这样好吗？那我们就祈祷就结束，好不好？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一个晚上一起分享了保罗写给德萨洛尼教会的信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按照保罗的劝导，努力的走向成圣的道路。求你帮助我们相信复活的信仰，帮助我们期待你来，期待走向和你合一的日子。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各位，下星期五我们就是格林多前书。